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到八章十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地，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是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里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
谢谢师母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两节经文啊，这个第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讲到了耶稣治好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啊。读到这里呢，其实可以看到哈，耶稣是来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就是三十一节讲到耶稣离开了推罗西顿地区进到了从底加波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个神迹。有人就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为他按手。可能他们也听说好像耶稣只要按手在谁的身上，谁就可以得医治，但是耶稣呢却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期盼得医治的方式和主来施行这个医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所求的并不是神所给我们的，要思想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固定的一种模式哈，好像来寻求医治，寻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祈求，但是主用他的方式来医治。三十六节讲到这个聋子被医治了以后，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嘱咐他们却越发传扬。这也是很奇怪，好像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主刚刚行了神迹，施行了拯救，可是人就不顺服哈。当然也可以理解这个聋哑人从来没有说过话，这时候他能说话了，他当然要把他所经历的神迹要传扬出来哈，众人也愿意去传扬。但是有时候主我们非常想做的很自然的事情，可是神也许不要我们那么做，这是可以看到人的这个不顺服哈。这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众人只是分外惊奇，说他所做的事样样都好，他甚至是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在前面其实我们读过很多 经文讲到这个耶稣在这个犹太地区犹大地区这个传扬福音的时候一并赶鬼，人们就归荣耀与神哈。这个是，但是这一次的神迹呢是在外邦地，所以人们只是分外惊奇，都没有想到神，只是说哇，他做的事情都好，他甚至能使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祈求祷告，希望主赐给我们的和主所赐给我们的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会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看待这个主所赐给我们和我们所祷告祈求的啊？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是讲到了耶稣呢是四千人吃饱。大家读到这一段是不是跟第六章所讲到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哈非常的相似？为什么会又记录这个使四千人吃饱这个神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那时啊，所以从七章下来我们可以判断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他还是在这个外邦人底加波利那一带的地方，所以这是在外邦人里面所行的一个神迹。这就是我们可以跟第六章的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来比较一下，就是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就是地点的不同，五饼二鱼是在犹大地区，就是基本上都是些犹太人来跟随的。这个神迹讲到的是在外邦人的境地界哈所做的一个神迹。还有一点不同呢，是第二节讲到耶稣说我怜悯这群人那在第六章五饼二鱼里讲到呢，是门徒来找耶稣说哎呀这么多人跟着求你让他们散去吧，我们让他们可以去找自己找吃的啊。但是这一次呢，是耶稣主动的来怜悯，说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东西了。这是一点的不同哈，是第二节。当然还有不同，就是那是五饼二鱼，那这就是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啊。那上一次是讲到是喂饱了五千人，这一次大概是四千人。这是不同。那我们再来看看它和第六章这个五饼二鱼神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当然首先就是主怜悯人啊，他行这个神迹是为了让这些人可以吃饱得饱足，这是主的怜悯。那第二个相同点呢，我们可以看第五节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那在五饼二鱼第六章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里头也是主耶稣先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呢让我们学习来服侍人，首先他问我们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是要用我们所有的来服侍人，而不是说我们来用我们还没有的来服侍人。可以让我们来思考的就是今天我们有什么可以来为主所用的吗？还是我们期待等我们有了什么才来服侍主，才来服侍人呢？除了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祝福恩赐可以拿来服侍主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另一个相同的地方呢，也是就是他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拨开然后递给门徒，然后叫他们摆在众人的面前。这也是主施行神迹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祝福了之后然后呢递给门徒，由门徒传递出去。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是神的爱恩典的一个管道哈，主神要通过我们这个恩典和祝福传递出去，所以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哈，是神的一个管道。所以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器皿和神的管道，那我们就要让自己这个管道是畅通的哈，上面我们要跟神连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爱和这个恩典要传递出去，不能堵在我们这儿。所以这是我们也要思考的，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好的管道，一个把神和人之间连起来，可以把神的祝福可以与神交通，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又把这个祝福和恩典可以传递出去其实这也是传福音的这个 一个原则哈，我们要来学习的。
那八章一到十节是四千人啊，他没有说只是男人啊，所以有一些的不同。前面是在犹太人当中，这次是在外邦人当中啊。前面是可能是待了一天的时间，这一次特别讲说三天，已经三天了啊，所以很类似，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是不同的哈、不同的事件。耶稣在重复啊类似的神迹啊，这一次再一次把门徒 involve 进来啊。刚才方燕问的很好的问题哈、这个你到底有什么？有的东西拿出来啊，肯放在神的手中，神就能做奇妙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是等说我们有了什么，有了什么之后啊、才去服侍神，而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把我们已经有的拿出来，神就会使用的哈、这些是很宝贵的信息哈、
丁弟兄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两节哦，很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是第七节，第七节有一个字是又、又有几条小鱼，所以这里面提出来好像是我们门徒、似乎有所保留，等到耶稣注谢了他才再提再拿出来，就是门徒的心态。然后在他命弟兄又问了一个问题啊，所以有人会问说，会不会四千人五千人分饼是同一件事情呢？那其实这个问题一提出来，马上就会让我自己跟着想说，哎，对对了，会不会是同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新的那种跟风的心态啊。但命弟兄马上讲了说，十九节跟二十节在第八章我们明天读到的。十九个二十呢，耶稣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四千五千是两件事情，所以不是同一件事情。那这点就让我们小组在讨论啊。很重要的是，我们再翻回来那个第七章的第十四节，耶稣叫众人来跟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读，要细读，而且要读明白。
就是第二节，主说，我怜悯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了。我是觉得这一群人，他们不是来要饼吃的，他们是来听道的。因为三天跟主在一起，主要用他的话语来教训他们。他们有一个听到的心，听了三天，把带来的吃的都吃完了，现在结束了这个聚会，他们要回去了，没有吃的了。主要让他们在离开之前饱饱的吃一顿，所以我觉得主的怜悯真正是体恤每一个人。但是奇怪的呢，就是第四节，门徒好像信得很迟钝。在这野地里头，我有什么东西给众人吃呢？这五饼二鱼的事情才发生不久，好像他们又忘了。这一点使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迟钝对于我们的神？神创造我们，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还要发几句怨言来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罪性，我们都需要注意，不能够信得太迟钝，要赶快来到神面前，认识自己的有限和神的无限。
好，谢谢童姊妹啊，这个讲到门徒的信的迟钝，就跟前面记载这个聋子和哑巴这个人呢，得医治啊，就联系起来了啊。前面是 physical 的， 身体上的聋和哑，但是呢，好多人是灵里面的聋和哑哈，就像这个门徒一样，好像真的像个聋子一样，听好像听了好多次了哈。这个五饼二鱼刚刚醒过这个神迹，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心里不明白。那四千人之后啊，到明天我们读他们上船又讨论这个饼的事情的时候哈，耶稣都有点这个要责备他们了哈，你们还不明白吗？啊，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哈，我们属灵上面也有这种毛病啊，属灵的聋，属灵的哑，什么意思啊？我们能不能讲出赞美神的话啊？讲出造就人的话啊？讲出这个神所喜悦的话啊？把我们所经历这些恩典能够很清楚的能够传扬出来啊？这是属灵的舌头口舌啊，神要用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也要学习哈、啊，打开我们的口来讲神所喜悦的话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不光是在讲 physical 的医治，我们也需要属灵上的医治。
我们那个时候威风弟兄提了一点，我觉得非常中肯，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到我们和神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或者是不同的层次。神是创造者，是救赎者，是万能的，我们是被造者，要把这个层次要弄清楚。所以神的很多事情，神的很多做法，我们有时候不容易理解，我们在对很多事情不必去一定要追究个水落石出，你为什么这样子，神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如果老是这样的纠缠在这些细节上面的话，就会把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冲淡了。我觉得他这一点提得很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理解神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抓住中心，抓住这一点，神让我们怎么做，神让我们怎么信，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怎么信啊。这个当然我们理解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过多地去想办法要追根究底，要能够水落石出。我觉得他这点的话是提醒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个态度。好，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李长老啊，魏峰的分享啊。那我们读经的时候会哈、啊，这个有一些发散的问题，去问一些的细节哈、啊，这些是读经的也是一部分啊。但是在你读完这一段，像我们早晨灵修哈，一个小时之后，你不能只关注这些哈，你不明白的这一部分哈，要从这个地方出来，抓住这个主干，抓住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这个信息，然后再思想默想我们今天怎样去应用哈。很多的东西你暂时不明白，放一放没有问题哈。像我，本周的星期一我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一个服侍聋哑人的同工跟我们分享，就分享这一段第七章的31节到37节。那他在讲的时候，突然有些东西我就明白了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些人求耶稣去按手给这个人，耶稣却把这个人带到边上啊。他就讲，他说这个聋哑人跟其他的病人瘸子，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瘸子哈，这个瞎子你一看这个人眼睛就有问题哈，但是聋哑人你是看不出来的，这聋哑人有些特别的东西是平常人不大容易理解的，这些人好像就是跟外界没有沟通嘛，听不见讲不出来，所以他很封闭，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当中，所以他基本上沟通的渠道就是通过 touch， 通过这个看。所以耶稣呢很了解这个聋哑人的需要，他把他带离开众人以后呢，先去触摸他的耳朵，让他知道说，哦，别人看不出来你是聋子哈，但是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你耳朵有问题的，知道你的舌头是有问题，他特地用手去抹他的舌头。然后他讲为什么马可要把这个以法大这个原文的词的发音放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以法大这个发音一讲出来啊，对于聋哑人来讲，看人的口型 就能够知道说他在讲什么，这个是很容易辨认的一种的发音。所以你看这些细节都是表达说耶稣对这个聋哑人的关切，他不光要医治他身体的问题，而且要让他知道说神知道你的难处，神知道你的这个生活在封闭的时空当中啊，跟人们有交流的那种的困难，就像耶稣医治大麻风一样，他不光是医治他大麻风，而且要触摸他，他平时得不到的这些东西他能够在耶稣基督这里得到啊。是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如果没有聋哑人的背景，没有这些人给我们讲啊，我们体会不到这一层，所以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耶稣这样去医治他，为什么把他带到边上去啊。那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答案的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暂时不明白放在那里啊，可能总有一天你会更明白啊，圣经为什么这样记载，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事。但是呢，每一段读完以后你读懂的那一部分你要注意了啊，怎么去应用这一段来改变我们啊。如果一直揪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啊，就会好像钻到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
Yeah, 感谢神，这个 timing 真是 perfect。 牧师礼拜一参加那个牧祷会就了解这段经文，也回答刚刚我们在组里面小丽问的问题。小丽说为什么要吐唾沫摸他的舌头呢？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回答。刚刚牧师的讲解让我们现在知道，感谢神。
哦，我补充一句哈，那个昨天听那个讲到也是回应刚才牧师说的话，说你要 you do what you know and then you know what you do。 对，我觉得这个是跟牧师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我也非常感恩刚才听到何牧师在解释这些聋哑人的状况下，牧师特别提到这聋哑人是跟外界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所以活在自己的很小的世界里面。耶稣就非常的关切他们。那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因为我最近正在关注在青少年，我青少年孩子从小就是有很多的他们 access 到网络上面，他们也有他们的世界。那很坦然就是他们的世界也是非常的有限，而且是非常的 很有可能是不真实，因为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一些很特别千奇古怪的那一些TikTok 啊，在 YouTube 的他们所关注的那边那些特别的内容里面，可能那个内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或是个扭曲的世界。所以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哎呦，突然间对我很大的提醒。青少年孩子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大人或者是做父母的也是，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这个世界里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我们也是聋哑或是半聋哑的状态。当我看到这些时候，哇，我们真是要求耶稣基督来用指头探我们的耳朵，吐唾沫在我们舌头上，让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全面的真实世界，也帮助我们有信心也有智慧去帮助我们的孩子青少年，让他们看见不是只是看到他们所关注的 这几个的 TikTok 和 YouTube 的频道以为那就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帮助他们打开他们耳朵，打开他们舌头，打开他们眼睛，帮助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而且是上帝所启示的预备的真实的世界。
好，谢谢朱牧师的分享啊，真的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倾向于活在自己的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世界当中啊。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来听圣经的话啊？每天要祷告跟神来连接，求神来对我们讲话，就是让神介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啊，打破我们这个封闭的状态，医治我们属灵的聋子哑巴的问题啊。让我们跟神先连接上啊，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借着神的眼光更真实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真实的能够讲出哈那些有意义的话语来。那同时呢，像刚才朱牧师提到的哈，我们的下一代啊，这些年轻人啊，当我们真的是跟神连上以后，我们才能够用神的恩典去介入到这个孩子的世界当中啊， 介入到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人的世界当中，把神的恩典能够带进去，所以这个是福音的起头，就是神介入到人的世界当中，他主动来。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这个使命，福音的使命，去介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
我说两句，我也是从刚刚牧师分享的这个就聋哑人的这个事情，再加上我刚才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大叹一口气的事情啊？我就有一点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就好像你一个医生去看一个病人，如果你知道他有什么病，你也有这个特殊的药，你就直接给他，还是说你用一种非常有爱心的方法给他治疗，效果从医疗上是一样的，但是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在想，其实对耶稣来讲，他在人生短短的就三十几年，他所看到的人的问题有太多太多，而且对他来讲解决很容易，但是没什么，其实说老实话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你把一个人喂饱了一顿又怎么样呢？你医好一个人的一个小的毛病又怎么样呢？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他要通过这些神迹，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就是把他的救恩让我们人能够体会到。我就联想到我们平时的施工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只是帮人，帮人只是一个手段，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这个道，把这个福音要让大家能够体会到。
非常好啊，讲到重点了啊，这些的医治，这些的神迹都是把人指向耶稣基督啊，是一种的 sign。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认识到他的这个神性，认识到他完美的人性，认识到他的怜悯慈爱救赎啊，人才能够真正脱离那个罪的那个捆绑黑暗的世界啊。非常好，感谢主啊。所以这两个神迹实际上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指向耶稣基督，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他啊。所以每天读完经文以后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经文有没有帮助我更认识这位主，更了解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啊。非常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呢是刘畅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畅姊妹。
大家好，我是刘畅，很感恩和大家可以一起晨更，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思考神的话语。记得在两年之前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段晨更的学习，和大家一起读了几章旧约的圣经。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早上要开早会，然后要照顾孩子吃饭上学，就没有坚持下来。感谢神，今年初我换了一份工作，早上的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有整整一个小时不受打扰来认真的和大家一起读圣经。马太福音应该是我对圣经当中最熟悉的一篇，因为之前也读过几次，这次读马太福音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撒种的比喻啊。读几句经文。撒种的比喻，当天耶稣离开房子坐在湖边，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周围，他只好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给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被飞鸟吃掉了，有些落在石头地上，因为泥土不深，种子很快就发芽了，然而因为没有根，被太阳一晒就枯萎了，有些落在荆棘丛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嫩苗挤住了，有些落在沃土里就结出果实，收成多达30倍60倍100倍。有耳朵听的都应当听。然后后面，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通过晨更学习，让我懂得了这里边种子便是神的话语，是天国的道，而不同的土则代表了不同的人心。圣经当中用种子来代表神的话语，是要向我们说明神话语的重要性。神的话语是认识神最重要的媒介，我们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领受神的话语。记得多年前，当我刚刚受洗，第一次读经，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就算一章反反复复的读几遍，总会觉得云里雾里，读不明白。但是通过最近的晨更学习和弟兄姊妹一起读经，回答问题，思考，常常让我觉得字字句句仿佛是神在对我说话一样，非常的清楚明了。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更是浑身一颤。我不禁扪心自问，自己信主了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次的讲道，那我算是哪种土呢？每次听到的时候，我是否都听得明白清楚呢？其实并没有。便听明白了，我有没有反复的思考，让这个道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呢？也不尽然。那么我是否也将这世上的工作、钱财、父母、子女各种的忧愁焦虑摆在神的前面，以至于把所听到的道挤住了，无法结实呢？答案却是肯定的。至于一旦患难和逼迫来临时我会怎样做，简直是根本没有想过以及无法面对的问题。因此这段圣经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让我不得不思考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自以为敬虔，一旦有朝一日见到主面，会被主质问你是谁，我不认得你，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呢？由此我又想到了在某个主日讲道中听到的那个故事，就是魔鬼撒旦和天使在人间教会的门口打赌的故事。故事里魔鬼撒旦用犀利的目光观察描述每一个来到教会参与敬拜的基督徒，一个接一个，能够认认真真专心敬拜神的少之又少。人们穿戴整齐来到教会，内心却被世上各样的思虑牵绊搅扰着。感谢神，通过这段经文，通过上面的故事，让我看到了阻碍我自己结实的正是我自己。我于是暗暗地对自己说，我要学会安定自己的心，不给撒旦可乘之机。我要紧紧地跟随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辈，从每天的晨更开始，将我的时间分别为圣，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我要努力地去做那好土。谢谢。
谢谢刘畅姊妹的分享啊，感谢主啊。你看就是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真的听进去了，而且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给人的生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常常这个刘畅在早晨读经的时候，边上那个小 KK 啊，他的女儿也是跟他一起来读，一起来听，这是很宝贵的啊。从小家里的孩子就能看到妈妈是这样的爱慕神的话，追求神的话啊，让他从小能够受到这样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影响，非常的重要啊。感谢主啊，今天这个经文的分享，见证的分享啊，都提醒我们神的道啊，神的话是真正改变人生命的这个渠道啊，真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宝贝神的话啊，把神的话藏记在心，让神的工作啊，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继续不断的展开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感谢你清早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安静啊，真是把心敞开，除去一切的这个荆棘，一切的这个烦恼，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好土来盛装 主你真理的道啊，这是你是有医治大能的，你可以医治我们的耳聋，医治我们的眼瞎啊，让我们能够打开耳朵听清楚你那恩慈的话语，打开眼睛看到你奇妙的作为，更重要的是看清楚你是那一位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满有救赎的一位神。你知道那个聋子聋哑人的需要，你就特别的针对他的需要来医治他，不光医治他的身体，更是让他的心灵当中被上帝的爱所触摸。主要你知道这些门徒会反反复复的，所以你不断的把一个真理一次再次的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帮助他们认定你是生命的粮，认定你是那个生命的主宰啊，真是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完全的能够明白你到底是谁以后，真是他们就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啊，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盛装恩典分享恩典，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经历神的这样一个服事的一个工人管道。谢谢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啊，谦卑下来啊，求神来医治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真的是在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能够看清楚能够听明白的，让我们每天所读的经文这是存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反复的思想啊，就不断的在我们心中能够结出宝贵的美好的果实来，我们也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分享给别人，让别人得益处啊，赐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说寻找的就会寻见啊，渴慕的就会饱足。我们谢谢主啊，你的恩典啊，慈爱随着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